主，我们实在再一次感谢你，你的宝座设立在我们的当中，你是以以色列人的赞美为宝座，而且感谢主，这个宝座不仅是审判的宝座，更是一个施恩的宝座。你知道我们在地上行走，我们的软弱，我们的艰难，但只要我们来到你施恩的宝座前，就能够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主，我们感谢你，你对我们有要求，但是你也给我们有供应，你把你自己给了我们，那复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什么时候我们让你来掌权，让你来做，走这条路我们就能够走得正直。就巴不得我们越过越像你，巴不得越过那个圣洁公义那个生命在我们身上能够彰显，你那柔和谦卑信实那个实际在我们身上能够显出来，好荣耀你的名。主，我们再一次把今天早晨的聚会恭敬仰望在你的手中，愿你裂天而降，穿山越岭而来，你再向我们心的深处来说你要向我们启示的话。我们感谢你，把所有荣耀赞美都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好，感谢主啊！我们这一次读使徒行传，那我们一直强调使徒行传乃是我们复活的主在圣灵里面他的行传，他继续他一切所行所教训的。那使徒行传一开始给我们看见那个五旬节圣灵的降临，圣灵的降临就带下了圣灵的交通，我们知道圣灵的交通就把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恩惠神的慈爱交通给我们。如果不是圣灵的降临，虽然有主的恩典有神的慈爱，但是呢我们没有办法真实的领受在我们身上成为实际，这就是圣灵所做的工作，所以这叫做圣灵的交通，我们中文翻译成圣灵的感动，就是把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神的慈爱圣灵的交通永远与我们同在。所以圣灵的降临很重要，他把主的恩典神的慈爱在我们身上成为实际，这是五旬节一个很重要讲到圣灵降临的一个点。当然我们也一直强调我们不仅仅是成为我们的个体而已，圣灵降临把我们建成一个身体，所以我们在一个身体里面我们各自做肢体，这个看见也是很重要的，因为这跟我们过教会的生活很有关系。那圣灵的降临我们也特别提到乃是我们的主，他得了荣耀，他被尊为主为基督，这是圣灵降临一个很重要的目的。那在使徒行传特别给我们看见圣灵的能力，但是我们也知道约翰福音给我们看见圣灵做生命的灵，这很重要，说的它是有位格的，讲到圣灵的能力它没有位格，它是能力，但讲到圣灵的位格呢，圣灵做我们生命的灵呢，它是有位格的，所以对于有位格的圣灵我们需要顺服它，对于圣灵所赐的能力恩赐在我们身上我们要懂得怎么来管制它，所以这一点我想我们要特别清楚，就不至于造成混乱。那当圣灵在我们里面做生命的灵的时候，我们上次特别引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二节的话，这个生命的灵在我们里面就能够把一切暧昧可耻的事弃绝，我们里面好多暧昧可耻的事，这天然的光景，但这生命的灵能够做这样的工作，使我们不但蒙光照把那个暧昧可耻的事能够弃绝，有力量弃绝，使我们不行诡诈不谬讲神的道， 只把那个真理，就那个真实的属灵的实际表明出来。我们主就是那个真理，在我们身上能够表明出来，能够在神的面前把自己建于个人的良心，这是圣灵的工作，这是生命之灵在我们里面的彰显。但另外一方面呢，他能力的彰显就带进了圣灵的恩赐，所谓的灵恩。那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我们每一个人做肢体，每一个人都有恩赐，彼此供应。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恩赐，每一个肢体都有恩赐。那有时候恩赐不显明，是因为第一个我们生命可能还没有长大，生命越长大越成熟，越有恩赐越容易彰显。有的时候是因为我们不愿意顺服，因为圣灵乃是赐给顺服之人的灵，所以这些都有关系。那圣灵在教会中运行的时候，我们首先要必须要知道，要真实的看见他是主，他不仅是万有的主，他更是我们生命中的主。只有这样的看见的时候，恩赐的在教会中的运用，才不至于变成我们个人自己的彰显。所以我们必须要看见他是主，他在掌权，他在我们生命中掌权。然后我们也需要在看见恩赐在教会中运行的时候呢，我们必须看见教会的是基督的身体，我们每一个人只是肢体。我们这个看见能够帮助我们脱离自我，脱离个人主义。那当然圣灵在教会中运行很重要的就是说必须在爱的里面，所以这爱乃是最妙的道。那我们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中大家彼此相爱，但是刚开始其实那种爱很多是天然的爱，天然的爱没有办法建立教会，所以天然的爱到后来你就发觉是出问题了。所以这个爱呢还不是你为弟兄姊妹做了多少的工作，我们常常以做了多少来衡量，那事实上这个爱来是看见你为弟兄受了多少的苦，长久受苦还要有恩赐。那当恩赐在教会中运行的时候呢，为的来是造就教会，所以在聚会里面凡事都当为了造就人，那人就看见神真在我们的当中。所以在这个一个聚集里面，如果我们看见了主是主，我们脱离自我，恩赐的彰显为着造就教会，不是为着彰显个人，爱在我们当中运行的时候，人进入我们的当中就看见，就要说神真的在你们当中。那我们上次也特别提到先知的灵是顺服先知，因为先知的灵乃是圣灵在我们身上给我们的能力和恩赐，所以这需要我们来掌管的。所以我们要顺服圣灵，但是呢我们要掌管圣灵给我们的能力和恩赐，否则的话呢就容易造成混乱。神不要我们混乱，神要我们安静。那神要我们安静不要混乱呢，那先知的灵必须顺服先知，所以我们必须要有更新的灵，不是被动。我上次特别强调一个被动的人，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愿意绝对的顺服主，绝对顺服主，我们成了一个被动的人。这个被动的人呢是仇敌最喜欢利用的人，这样的人呢连做个决定都不敢做决定，连思想都不敢思想，思想变成空白。我们讲过我们的心是可以安静，但心是不要空白，所以先知的灵要顺服先知。那后面我也提到关于妇女讲到蒙头的事情，那我们知道特别到在末后的时代，事实上神最注重的乃是那个属灵的实际，所以如果就算你蒙了头，你没有属灵的实际也没有用，所以我们必须在主的面前自己来寻求该怎么做。而当我们在寻求的时候呢，我们不随便论断人批评人，我们从个人从主来领受这就好了。那还有一点，我想我们讲到圣灵的降临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来看一下约翰福音十六章。约翰福音十六章第三十二节， 约翰福音十六章三十二节，看哪，时候将到，且是已经到了，你们要分散，各归自己的地方去，留下我独自一人。其实我不是独自一人，因为有父与我同在。所以主在那时候就讲了一个预言，他说时候将要到，而且呢已经到了。那这个预言是讲了什么呢？他说你们要分散，门徒都要分散，各归自己的地方去，留下我独自一人。所以主说你们都要分散，都要离开我，留下我独自一人。但其实我不是独自一人，因为有父与我同在。所以这是主的预言，他们都要分散。然后接下来主就有了一个很重要的祷告，就是约翰福音的十七章，这被称为我们的主这位大祭司在神的面前的一个祷告。那这个祷告当然是非常重要，我们没有时间交通，我们只交通一节，那就第十一节，约翰福音十七章第十一节，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主耶稣要升天了，我不在世上，他们却在世上，我往你那里去，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所以这个大祭司我们的主有一个很重要的祷告，求父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那主在前面才预言说他们到分散，各归自己的地方去，但主呢为他们祷告，要让他们合而为一。那当然这一个预言啊，其实一直说到我们现在，一直说到我们现在，因为特别在末后的教会啊，末后的时代啊，你看神的家四分五裂，对不对？都分散了甚至到老底家，老底家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后时代的那个特点。老底家，老底家怎么样呢？他们在里面聚会，主在门外叩门呢，这什么意思呢？你们留下我独自一人。但是主做了一个祷告，而父成就了。这什么祷告呢？就叫他们合为一，像你跟我一样。那怎么成就的呢？就是五旬节，五旬节圣灵降临，把它敬为一个身体，这个很重要啊。这神已经做的了，然后你记得到了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三节怎么讲？你们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所以这个合一已经有了，虽然在实际上可能我们经历上还没有，但事实上呢，神做了一件事情是人做不到的，就是借着圣灵把我们建成一个身体。但是呢，现在他给我们一个命令，要竭力保守圣灵已经赐下的合一。然后在这个合一里面往前呢，就会到以弗所书第四章后面讲的，在真道上合为一，使基督的身体被建立，在爱中能够建造自己。所以五旬节这一个事实上是成就了主在约翰福音十七章的那个祷告，人没有办法合一，但圣灵降下让我们合一，而且有一天他做得到，真的是与他在合一。所以这一点就是我们在讲这个圣灵降临的时候，五旬节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那当然因为圣灵，这五旬节降下的圣灵，这是我们在使徒行传很重要的一个我们需要认识的所以我们在前面这两章讲了好几次好多关于圣灵的事情所以但是之后我们还会继续再交通。那我们所以我们现在就要继续来看就从使徒行传第二章的第三十七节我们继续来看。三十七节他说，众人听见这话就觉得扎心所以你看见一方面这些众人 也听见前面有一个大的响声，哦，然后又看见，门徒们用方言对他们说话，然后彼得站起来用旧约，的一些先知的话，解释五旬节圣灵降临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的主，他们所弃绝的主，已经被立为主为基督了，所以这些话呢，圣灵在听的人当中呢，就让他们扎心，所以众人听见这话就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这样行，所以圣灵在这里做工了。那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所以彼得在这句话里面讲了好几个点，讲到悔改，奉耶稣的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那当然这些话是可以说什么一个很重要的真理，把它浓缩了。保罗在后来的书信里面就讲得更详细，把它就讲得更详细。当然我们知道悔改，信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他的宝血洗净我们，我们的罪就得赦了。事实上跟你悔改，你的罪还不能得赦免呢。悔改你必须要信耶稣基督，那罪得赦免跟我们受洗基本上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但在属灵上有意义。那领受圣灵呢，就是说当我们信他接受他，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以弗所书第一章告诉我们。所以后来保罗在书信里面把这句话讲得更详细，让我们知道受浸，就是讲到这个受洗，讲我们不但消极的我们与他同定十字架，我们的旧人已经被解决了，但更积极的来说呢，我们从水里面上来的时候呢，我们是一个新造的人，与他一同复活。然后我们不仅罪得赦免，而且呢我们能够胜过罪的权势，所以保罗在后面讲的就更详细了，因为保罗是一个对真理认识更清楚的人。圣灵借着彼得现在这边就是总括的讲了一下，但彼得在后面讲的更详细，然后就被领受所赐的圣灵，不但你领受了圣灵，而且你实际上经历了圣灵在你身上那种复活生命的大能，所以这是在我们后来读书信的时候就讲得更详细了。彼得说，所以他因为这个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儿女的，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召来的，所以这里包括了外邦人，包括了我们，所以我们今天都在这个里面。那彼得还用许多话做见证，勉励他们说，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时代。你知道一方面来讲，我们没有人可以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时代，但是呢为什么彼得说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时代呢？因为我们怎么救自己脱离呢？事实上就是接受主，信靠他，顺服他，他能够帮助我们。所以一方面这是主教救我们脱离这弯曲的时代，一方面呢这是我们的拣选，我们必须要拣选接受他，信靠他，降服他，所以这是我们的责任。所以彼得讲这话并没有错，我们应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时代。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3000人。所以你看他们很单纯，他们一相信接受了就受洗了，有的时候我们还要观察好久才让他受洗，但如果他真的，他不一定懂得很多，但他如果真的有心的话是可以给他受洗。所以那一天就增加了3000人，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薄饼祈祷。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他们120个门徒，都是跟随主相当久的时间，很多都跟随了3年 半了，所以他们一方面来讲，他们在属灵生命上已经相当的成熟，那现在一下来的3000人，这些都像刚刚出生的婴孩一样，那照理说这样好像一放在一起以后呢，好像那个属灵的生命都被稀释了，所以按照人的想法，应该这3000人放在幼稚园里面去，等他长大了再跟我们一起聚会，但这不是神家的原则。因为神的家，教会神的家就像一个家庭，所以有父老，有少年人，有小子。所以一方面你看到我们有的时候很喜欢跟我们同样生命程度人在一起聚集，当然这很好，但就着教会来讲，教会就像一个家，有年长的，有年轻的，有年幼的，大家一同在这里聚集，在过教会的生活。那这个教会的生活是怎么样呢？它的特点是什么呢？所以他接下来就讲到，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薄饼祈祷。这里的使徒是复数的，很多使徒，但是这里的教训呢是一个教训，单一的教训。所以虽然使徒很多，教训只有一个。那现在呢，就是说因为教训太多了，所以就分散了。但在当时你看他们只有一个教训。这个教训是什么教训？当然就是主的教训了。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来看几处圣经好了，看这个教训。首先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12章。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哥林多前书11章，对不起，11章，哥林多前书11章23节，前面这一段话，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所以你看使徒的教训是怎么来的，他们是从主领受的，是主亲自讲的。所以如果是主的话，那只有一个教训，如果是人的话，就有很多的教训。所以这里特别保罗讲到他所传的是从主领受的。好，我们再来看马太福音28章，马太福音28章，第19节，第20节，马太福音28章19、20节，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首先主给他们这个命令，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做主的门徒。什么是主的门徒呢？门徒来是要舍己背十字架跟随主的人。所以主不满意我们只是传福音出去让人做信徒，很多时候他们相信接受主做救主就停了，但是主要万民做门徒。换句话说，我们所传的福音必须传到一个地步，每一个人都愿意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换句话说呢，在原文就是说把他们浸在父子圣灵的名下，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所以要把主所有的话，不是片段的话，所有的话都要教训他们遵守。如果这样呢，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主对他们讲的时候，对这些使徒们讲的时候，你们要往普天下去，让万民做我的门徒， 那当然他们是先在主面前学习的，因为他们主曾经叫他们来跟从我，所以他们都是一个跟随主的人。然后主也跟他们讲来学习住在我里面，然后才叫他们去往普天下去。所以我们要往普天下去之前，我们需要先学习来舍己被施加跟随主，我们需要学习住在他里面，他就住在我们里面，他的话也在我们里面，然后往普天下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尽在父子圣灵的名下，把我所教训的一切都要教训他们，叫他们遵守。所以这个是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啊。所以他们一开始的时候3120个人他们怎么聚会啊？他们恒心遵守使徒按着主的命令教训他们的啊。然后呢彼此交接，彼此交通，就彼此交通。所以他们不但一方面听神的话，一方面他们彼此交通。那当然我们今天讲的、哦、我们来交通交通，我们很多时候就交通，说句实话很多时候是讲闲话，对不对？或者没有意义的话，那不叫交通，闲话也不在交通。有的时候我们甚至交通到一个地步变成批评论断。那什么是交通呢、哦、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哦、约翰一书1:3，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使你们与我们交通。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交通、哦、所以你看见使徒们怎么交通，他们把所看见的所听见的交通出来，然后带进了与父跟儿子耶稣基督的交通。所以这个交通乃是把我们在主里面所看见所听见的交通出来，因为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好，我们再看一处圣经，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9节，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9节，神是信实的，你们原是被他所召，好与他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一同得分。一同得分在原文就是相交的意思，就是交通的意思。那这句话很宝贵啊，因为我有的时候我们不太懂得，我们没有太思想这句话的宝贵。为什么他的话这么宝贝呢？啊，因为在宇宙，甚至在这个世界还没有被造之前，啊，有一个交通，啊，是非常独一的。这个交通呢，乃是父子圣灵的 交通，所以这个交通是一个、哦、只有这三位，没有其他任何可以进入这个交通的里面、哦、所以这交通很重要的。但是现在呢，神呼召我们进入与他儿子一同的交通里面，所以这是很宝贵哦。我们现在来是与父子的那个交通的里面，所以这是非常，如果你真的去想想看，这么伟大这么荣耀尊贵的神，三一的神在那里交通的时候是非常排外的，只有他们的。今天我们这个堕落的人能够进入这个荣耀的交通里面，这是不得了的事情。所以神是信实的，我们都是被他所召，召来干什么？进入这个交通的里面，所以这是非常非常宝贵的。 所以这就是当时你看他们使徒行传一开始的时候啊，讲到这3120人，现在他们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这个教训来自从主来的一切教训，然后他们就开始进入了交通，不但他们彼此的交通，也进入了父子的交通的里面，所以这是非常宝贵的。所以这是教会的生活。我们再看一处圣经好了，是以弗所书第四章，以弗所书第四章，第20节，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21节，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你看这就是他的教训了。听了他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所以你看见使徒行传一开始的时候，现在教会基督的身体从120个人现在进入了3120个人，他们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在那交通，然后这个交通的结果呢，我们听过他的道，学了他的教，领了他的真理，结果就是脱去行为上的旧人，穿上新人，这新人乃是照着神的形象 造的，有他的真理仁义圣洁。所以这是教会正常的生活，从这里开始的，生命开始改变，有真理的仁义跟圣洁要在他们身上彰显。所以这是一个正常教会的生活，就是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他们所有的交通，所有的交接，所以交通的中心乃是基督。然后薄饼，我们知道我们的主在他最后的晚餐所设立的饼杯，这饼就是我的身体为你们擘开，讲到血是我立约的血，为你们立的新约，你们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所以薄饼乃是纪念主，以主作中心，所有的交通乃是以我们的主基督为所有的交通的中心，薄饼，然后是祈祷。所以这个祈祷很重要，因为祈祷一方面讲到我们与主交通，因为真实的祈祷是我们看见我们真的不行了，我们需要主，我们自然就会有祷告。那这个祷告在主的面前，也是在弟兄姊妹的面前，大家一同来祷告，我们就发觉呢，在这个身体里面呢，我们同作肢体，我们没有办法离开我们的主。如果我们离开弟兄姊妹呢，我们也不会过得好。所以这个就是他们当时那个教会的生活就开始。现在有3120个人了。然后当他们这样同心合意的在主的面前，这众人都惧怕。因为这里就有属灵的权柄出来了，所以众人都惧怕了。使徒行了许多奇事神迹，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所以当他们被神的爱充满的时候，当你被神的爱充满的时候，你都愿意分享，你很愿意分享，就大家都在一处，就凡物公用。那特别是那时候有很多从外地来的嘛，他们因为正好是五旬从外面来到耶路撒冷了，那现在他们都留下来了，他们没有回去，他们所带的盘缠也不够了，这时候呢，你看很自然的，那些在耶路撒冷原来的人，他们就凡物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 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店里且在家中擘饼，存着欢喜诚实的信用饭。所以你看见在使徒行传第一章就讲到他们这120个人怎么样呢？同心合意，恒切祷告。到了第二章，3120个人仍然是同心合意，恒切的在店里且在家中擘饼，存着欢喜诚实的信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所以众民是又爱又怕，又爱他们又怕，这个怕是敬畏了，因为神的那个生命在他们身上表现出来，有神迹奇事嘛，主将就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所以你看见这才是一个爱的流露。但是我们要很小心，因为这一段话，他们凡物公用，卖了田产，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天天同心合意，恒切在店里且在家中擘饼，这是什么呢？这是一个爱的流露，这是一个什么？当你爱真正在教会中充满的时候，这成了一个榜样。但是呢，要小心，这里不是一个教训。主没有教训我们要大家凡物共用，如果是一个教训呢，如果我们是硬着用人的方式来定的，你会迟早出问题。但是当你真的被爱充满的时候呢，这就不是问题，所以我们特别要注意，这里的不是一个教训，你必须要怎么怎么来做，这里来是一个榜样。因为如果用人的方式来做，一定就出问题了，到时候你就发觉了，很多问题产生，就好像变成了共产主义一样，所以在这里我们特别要注意，主没有，圣经在这里没有教训我们要这样做，但圣经给我们看见，当爱到了一个高处的时候呢，它是一个榜样，所以这是我们需要知道的。好，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第三章，第三章我们首先看第一段，从第一节到第十节，在伸出祷告的时候，彼得约翰就上正殿去，那我们知道犹太人一天有三次的祷告，早上9点钟就是四出，就是我们在前面这一章有看到的，然后就正午，接下来就是申初，申初就是下午3点钟，我们知道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断气的时候就是申初，所以他们一般就 一天有三次祷告，那在申初的时候正好也是他们献晚祭的时候，很多人在圣殿，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们刚刚从旧约进入到了新约时代，因为圣灵降临了，进入新约时期，所以彼得约翰呢，他就上圣殿去，那时候有一个人生来是瘸腿的，那天天都被人抬来放在殿的一个门口，那门名叫美门，要求进殿的人周济，所以这里有一个很强烈的对比，一方面呢，它是一个美门，装饰的非常的整齐，这是就讲到宗教的代表，宗教总是外面做的富丽堂皇，非常吸引人，但是呢，这个美门的门口呢却是一个瘫痪的人，所以宗教没有办法叫我们行走，因为我们天然的人就是生来就是瘸腿的，我们能说但是不能行，我们能听但是不能行，所以天天被人抬来放在殿的一个门口，为什么呢？因为瘸腿的人不能进圣殿敬拜神的，因为身上有残障，他不能的，所以这是讲到一个宗教的一个很强烈的一个对比，一方面他这么光鲜亮丽，但是呢他却没有办法给人行走的能力，只能给人家一点周济， 那他看见彼得约翰将要进殿，就求他们周济。那彼得约翰定睛看他，彼得说，你看我们。那人就留意看他们，指望得着什么。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于是拉着他的右手扶他起来，他的脚跟踝子骨立刻健壮，就跳起来站着又行走，同他们进了殿，走着跳着赞美神。所以我们如果真的被主释放了，从那个天然生命那个软弱的光景被释放了，这个就是我们的光景。我们真的是跳起来站着行走，跳着赞美神，进入正殿跳着赞美神。百姓都看见他行走赞美神，认得他是那素常坐在殿的美门口求周济的，就因他所遇着的是满心极其稀奇惊讶。所以这是使徒行传，你看这个教会成立之后呢，马上就发生的事情在圣殿的门口给我们看见。我们知道圣殿啊，当然这个殿已经是不是所罗门的殿啊，这是他们后来建的殿，然后到了西律的时代又重新再把它装饰得更美啊，用美食大理石金银装饰成的啊，所以它是很美的啊。但原则上我们晓得啊，当神要所罗门建殿的时候啊，我们来看一下所罗门的祷告，所罗门献殿的祷告啊，我们来看一下列王记上第八章，我们看27节，列王记上第八章27节，这是所罗门献殿的时候，所罗门非常的清楚啊。他说，神果真住在地上吗？看啊，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你居住，何况我所建的这殿呢？所以所罗门很清楚，他神叫他建殿，这个殿神怎么可以住在里面呢？天跟天上的天都还不够他住。第28节，唯求耶和华我的神垂听仆人的祷告祈求，俯听仆人今日在你面前的祈祷呼吁，愿你昼夜看顾这殿，就是你应许立为你名的居所，求你垂听仆人向此处祷告的话，你仆人和你民以色列向此处祈祷的时候，求你在天上你的居所垂听而赦免。所以天是神的座位啊，那圣殿是什么呢？我们知道约柜是什么？神的脚凳，对不对？因为圣经曾经讲过，我们来到神的脚前，这样的价位。所以好像怎么样呢？好像我们的神坐在天上，天是他的座位，他的脚放在约柜上，好像这是一个比喻了。所以你看见，所以呢，盼望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呢，你在天上你的居所垂听而生。所以每一次我们来到神圣殿，来到神的约柜前，就来到什么？来到主的脚前了，他来垂听。好，再看列王记上第九章，1节到第五节。列王记上第九章1节到第五节，所罗门建造耶和华殿和王宫，并一切所愿意建造的都完毕了，耶和华就二次向所罗门显现， 如先前在基遍向他显现一样，对他说，你向我所祷告祈求的我都应允了，我已将你所建的这殿分别为圣，使我的名永远在其中，我的眼我的心也必藏在那里。你若效法你父大卫存诚实正直的心，行在我面前遵守遵行我一切所吩咐你的，谨守我的律例典章，我就必坚固你的国位在以色列中直到永远，正如我应许你父大卫说，你的子孙必不断人做以色列的国位。那这里有一句话很宝贵啊，就是第三节所讲的，后面对他说，你向我所祷告祈求的我都应允了，我也将你所建的殿分别为圣。所以所罗门建的殿分别为圣了，怎么样呢？神要把他的名放在这个殿中。所以圣殿与所有其他建筑物不同，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神的名在这个地方。那因着神的名在这里呢，神的眼神的心也在这里，这就很宝贵了。这就是为什么圣殿这么重要的原因，神的名在这里，神的眼在这里，神的心在这个地方。所以今天我们回到使徒行传第三章，现在有一个瘸子，生来就是瘸腿的，他坐在殿的门口要周济。如果神的名在这里，在这个殿里面，如果神的眼神的心在这里，这个瘸腿的马上就可以起来，就可以进入殿里面，他不需要天天在那里等候周济。但现在问题在哪里呢？当我们主来到地上的时候，我们记得他进入圣殿，那里有什么呢？卖牛羊鸽子的，兑换银钱的，主把他们赶出去，对不对？主怎么说？这是我父的殿了，这是万民祷告的殿了，你们让他成为贼窝了。所以现在这个殿很美，金银美食装饰的，但是神的名已经不在这里了，神的眼神的心不在这里了。这是当时的光景，这也是宗教可怜的光景。所以我们不能落在宗教的里面，就这样子。但是第二章五旬节来了，圣灵降临，把他们建成一个身体。这个身体是什么呢？就是神的殿，对不对？神的殿，神借着圣灵住在你们的里面，你们就是神的殿。这是一个属灵的房屋，神借圣灵居住的所在。所以现在呢，彼得跟约翰来了，彼得跟约翰来了。那彼得跟约翰是怎么样？他们代表神真正的殿，他们代表神真正的殿，神的名在他们里面，神的眼神的心在他们里面。他们金银都没有，但他们有主的名。所以教会宝贝的原因就在这里，教会还是那个属灵的房屋，是神的居所，使得是神的名安放的地方。所以神的名非常的重要，因为名这个名字来是代表这个人。所以你读圣经的话，你会发觉神常常改变人的名字，因为这个名字很重要的。我们知道亚伯拉罕的名字被改过，以前他是亚伯兰，神把他改成亚伯拉罕。以前他的亚伯兰是很尊贵的父亲，他的父亲塔拉给他取名字是希望他能够成为一个很伟大很尊贵的父亲，但神给他改了亚伯拉罕，那是众人的父。所以亚伯拉罕的子孙这么多，我们都是他属灵的子孙了，他要做众人的父。那我们知道雅各的名字被改过， 雅各本来就是抓天生就是诡诈，就抓，这是我们天人的本相。但是呢，改成以色列神的君王，有一天我们要与他一同作王。我们都是以色列的子孙，我们都要与他一同作王。所以你看，这个名字非常的重要。那甚至包括彼得，神给他改了名字。所以你就看见这个名字是代表这个人。所以我们要怎么认识神呢？你会发觉你从他的名字就认识了他。所以他的名字向我们启示他的自己。他说我是，那我是，中文翻成自由拥有，我是。所以当旧约神启示摩西，他说你的名，摩西在问你叫什么名字，他说我是，我的名字就是我是。等我们读了新约就知道这真实的意思。当主耶稣来的时候，他怎么讲？我是好牧人，我是道路，我是真理，我是生命，我是复活，都是在基督里，都是是的。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在基督里面，我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所以你看，记得这个名字，我们认识他是，他是我们的主，是耶稣，他要把我们从罪恶中拯救出来，他是以马内利，他与我们同在。所以你看，这个名字让我们认识，这名字很重要，也让我们认识了我们的神。他名成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所以很宝贵的，当我们在读主耶稣快要离开的时候，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十六章。约翰福音十六章二十四节，约翰福音十六章二十四节，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你看，主要离开了，但主把他的名给了我们，我们求就必得着，叫我们的喜乐可以满足。所以这个名太宝贵了。我们很多人喜欢有美丽的殿，美丽的殿，然后可以进这个殿里面祷告，甚至还可以周济别人。但是我们更要宝贵的，乃是我们有主的名，有神的名。他不但能够医治人，还能够把人家带到殿里面来敬拜神，来赞美神，带到神的面前，这很重要的。今天很多时候教会所以软弱，就是因为我们看见什么，因为金银都有了，但是呢，叫这个人起来行走的能力没有了。所以你记得在启示录第三章特别讲到腓拉铁非教会，这个荣耀的教会，这个得胜的教会，他特别提到他们彼此相爱，但是他们呢没有弃绝主的名，没有弃绝主的名。所以今天为什么我们很多时候用主的名，但是主不回应呢？事实上就像圣经讲的，你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了。这就是因为今天神的儿女自己本身有问题，因为我没有按着他的名活在他的权柄底下。所以我们必须要活在他权柄底下，使用他的名。所以在使用他名之前，我们先要学习完全的顺服，在主的名下，主的权柄底下 主的旨意底下，所以这个很重要。所以那时候五旬节的那时候的教会，你看他们真的是金银都没有，他们伏在神的权柄底下，遵守主的教训，在里面有交通，所以呢，你看他们主的名在他们身上就有用，就能够执行出来。所以主彼得约翰用主的名，主就回应他们。那当然大卫也用过，我们都很熟悉，我们复习一下，我们看一下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上十七章，撒母耳记上十七章，我们看四十五节，大卫对非利士人，就是哥利亚啊，大卫对非利士人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辱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撒母耳记上十七章四十五节，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所以你看大卫认识神的名，大卫奉神的名，神回应，这么可怕的哥利亚就被他打死了，虽然是用他的甩石打死他，但事实上他是用神的名。所以你看这些人啊，他们是生活上就是学习伏在主的权柄底下，顺服在他的名下的人。他们也许经营没有，他们所有的就是神的名，所以他们用主的名，主就回应他们。所以他们在使用主名的时候啊，所以很多人抓住约翰福音十六章的话，十六章二十四节的话，他们觉得哦，这主应许我们的。但是你要用这个名，你首先要伏在这个名的权柄底下，你才能用这个名，主就回应，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所以这来是属灵的实际。彼得约翰他们都是，包括大卫也是一样，他们都是信主跟随主，他们都是舍己撇下一切，所以他们能够说经营我都没有。当他们这样的时候呢，主就把他的名给了他们。所以今天主的名没有带下能力，常常是我们在主的名之外拥有好多，我们还想要得着好多，包括名声地位等等等等，甚至在教会里面要有好多这些东西，没有完全的顺服，没有舍己，所以舍己背十字架来跟随主，这是唯一的路，这是我们需要学习的。当然你知道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舍己背起自己十字架来跟随，说起话我们都不行，我们都好像那个少年官，就好像路加福音所讲，路加福音十八章，我们看一下好了，很快复习一下路加福音十八章，这是一个少年官，这是很难，这很不容易的。所以十八章第十八节，有个官，我们知道在别的地方告诉我们这是一个少年官，其实他是很爱主的，良善的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诫命你是晓得，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当孝敬父母。那人说，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所以其实这个人很不容易的，他有钱又是官，然后又遵守神的诫命，他想要承受永生，他还不认识主，他称他为夫子，称他为老师，他想要在外面学一点教训， 耶稣听见了就说，你还缺少一件，要变卖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主为什么要叫他变卖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呢？因为他一方面他要跟随主遵守诫命，一方面他被这个钱财抓住了。其实主没有要他的钱财，但是主为的是要释放他，所以主并不是叫我们每一个人把钱财都奉献出去了，那我们靠养老金来过活，主不是这个意思啊。主的意思就是说呢，很多时候我们是被钱财抓住了，所以主要我们把它奉献，意思就是说呢，可能我们把所有权状交给主了，我们只是一个管家了啊。所以主要把它，就是说你要把这些都分给穷人，就有财宝在天上。为什么呢？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心就在哪里嘛。你的心都在财宝上面嘛。当你把心放在天上的时候呢，你就能够跟随主，舍己被十字架跟随主。哦，当然他很忧愁，他很富足，哦，他就自由走了。所以耶稣看见他就说，有钱才能进神的国，何等的难啊。真的，这个钱财包括了钱财，还有所有的东西，所有人事物抓住我们，孩子、家人、事业等等等等。如果被这些抓住，我们很难进神的国。这样听见人说，这样谁能得救？没有人可以做得到。的确，我们没有一个人天然可以做得到。但是神说，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所以神在帮我们做。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碰到这些事情被拿走的时候，我们很痛苦的，但事实上神爱我们，神在释放我们，是要带我们进入国度里面。所以到了十九章就给我们看见另外一个对比了。有一个人年纪比较大了，税吏长，很贪财的，是一个财主。你说年轻人很难奉献，那年老的人更难了，对不对？要养老了，但是你看他对主有心，爬到树上，主跟他讲，下来我要进你的家去了。好多人都说他跑到罪人家去了，你看主一句话都没讲，对不对？他自动的说把一半给穷人，讹诈了谁给还他四倍，主根本就没有跟他要钱了。所以对这个少年官主说，你要把他叫出来，对这个有钱的老人，神还不要他的钱呢，自动摆出来，一半给穷人，讹诈了谁就给四倍。你知道这按照旧约，你讹诈的人给多给五分之一就好了，多给五分之一，这是律法的要求。但是你看一个被神的恩典充满的人，他给四倍。如果照这个人，因为这个是税吏长嘛，是一个很贪财且很容易压榨百姓的人啊。如果他把他一半给穷人，讹诈谁赔四倍了，他破产了，他真的破产了，但他得到了主。所以主说救恩，今天救恩到他家了，我们的主就是这个救恩。所以你就可以看见啊，一个真正有能力能够使用主名的人啊，都是被倒空的人，都是降服的人啊。这不是说，不只说财产倒空，有的人说我根本没财产，所以我就倒空了。不是，我们的意见、我们的主意、我们自以为是，比这个财产扒着我们还更厉害啊，这些都要倒空。所以他们所奉的名是什么名呢？拿撒勒人耶稣的名。拿撒勒人耶稣是讲了他的卑微，他的羞辱。这样的一个人呢，他因为顺服以至于死，且在十字架上。所以神使他升高，赐给他的超乎万民之上的名。 这个名呢今天也赐给了我们。所以当我们跟随主的时候，你会发觉呢，你要出到营外救了他去，这条路你会忍受他的凌辱，忍受他的凌辱。但如果我们真的忍为他的名受辱，也算配为这名受辱。所以后面也讲配为这名受辱。所以今天你要知道，你真的真正跟随主走这条路，你会发觉很多时候不止世界的人弃绝你，连教会的一些弟兄姊妹也弃绝你，但是呢你算配为这名受辱，那主很乐意把他的名给你。所以愿主怜悯我们，当我们在读到这一段的时候呢，我们也能够从这里面学习，让主的名在我们身上真的能够显出他的能力。我们低头一些祷告。主，我们再一次来感谢你，再一次借着你的话光照我们，我们是何等的亏欠，我们何等的不足。主，我们需要你再一次来拯救我们，脱离自我，脱离一切的捆绑，释放我们，被你倒空，也被你充满，好让你的名在我们身上显为实在，在我们这个团体里面也显为实在，在你的教会中显为实在。因为你的名乃是超乎万民之上的名，万妻都应当向你跪拜，万口都应当向你承认。我们感谢你，愿荣耀赞美都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